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今天我们读的出埃及记的第九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继续呢，我们这个救赎之战哈、这个我们说神呢与法老神借着摩西和亚伦对法老宣战。我们看到这个救赎之战一直在持续白热化当中，越来越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硝烟弥漫哈。OK， 好，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今天我们要讲讲这个释放神百姓的第四篇哈。我们是有十灾，我们现在到第五和六灾哈。那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他是掌管人与牲畜能力之主。就是我们一起来想想哈，今天我的讲的主要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神借着摩西向法老施行第五灾和第六灾，使我们认识神这个所定的日子呢，就是如果人仍固执不归向神，必有咒诅或者灾祸临到身上，也以此证明神是掌管人或者牲畜的能力的主。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九章的五节，好吧？五节这节经文呢，可以看出神他的审判。来，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好，我们在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就常常要思想一下就是今天其实我们也常常。回想我常在疫情中，我是经常在想一些问题。想什么问题呢？就我前段时间呢，就是看到三月份的时候，大家都有印象那三月份是什么时候？就是美国它的股市，对不对？连续什么四次什么暴跌和熔断。那我想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其实是史无前例的那你知道美联储呢，就放出一个超级的一个大招去救市。投入很多的那个资金这个股市一下子蹦又升到了两万，对不对？升到两万点就然后以为这个我们就进入牛市了又发现这个好像断了之后，这个钱一加进去又开始进入牛市了。我们觉得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很多时候这个牛，对不对？在经济领域好像大家都很喜欢使用这个什么牛这个牛，就甚至于我们会崇拜很牛的东西为什么这个牛那么厉害？当这个人很厉害的时候，这个人赚很多钱的时候，这个人很成功的时候，你就夸了什么？你很牛对不对？这牛也就是那个话的我就不讲了，牛什么 ABC 的 B， 我就不讲那个话了就是你知道吗？进入牛市就以为我们所有的骄傲成功呢，就开始成为一种牛的一种的象征，一种象征。为什么人会喜欢这种把牛来当做一个厉害的能力的东西？今天说你的这个牲畜里面最厉害的是什么？就以什么来为首的？你家里养了好多好多的牲畜，就是以什么？牛是家禽之首，对不对？大家知道吗？就是牛，就是你家里面那个牛就是代表你所有的牲畜，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牛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是富裕和成功的一种的标志，一种的标志。不但这样，我们常常就这今天还想象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既然你这个大家都崇拜牛，所以各个病毒来了很凶猛，现在真的是全球的疫情，加拿大现在已经超过什么？超过中国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数字，但是基本上看那个数字我就有点感觉到哇，这个很牛对不对？这个数字突然爆上来。你知道吗？人的能力，包括很多时候我们一旦染上了这个病毒，我看那些他们有人研究，就是如果染上了以后你就失去一些能力，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他的那个甚至会影响他的生育的能力，特别男性是不是这样？OK， 我当然这还有待于去那个证明。OK， 那全球经济既然这么厉害的疫情，大家不会怕，因为断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一定要恢复什么？一定要恢复牛市嘛！你不能说让经济停下来，这样的话就不会牛了。那怎么办呢？你经济不能垮呀，对不对？什么呀？生活、经济、股市、政治、民生，你要牛起来， 对不对？不流起来了，这个人就活着也没意思了。所以病毒怕不怕呢？现在好像时间长了就怎么样，就没啥好怕的了。你因为经济很重要嘛，要牛嘛，对不对？牛比一切的重要的嘛，对不对？一切的时候生活经济更重要，你知道吗？这种情形早在3500年前，这个法老的时代，我们说古埃及文明时代，已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那个时代，这个时代就不太稀奇了。我们来看看当时的瘟疫有多少，对不对？在整个埃及地那个非洲那边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灾难临到他们，他们更牛，你知道吗？更牛。所以弟兄姐妹，我回顾一下啊，上次我们讲过了几个灾难哈。 OK， 神向法老发动了四场战役，大家还记得吗？第一场是什么？尼罗河怎么样？
水变
什么雪。第二个是什么呢？青蛙怎么全部爬满了整个埃及地，腥臭啊。第三个是什么？狮子，就是那些啊跳蚤啊那些蚊虫啊，就爬满了整个的人的身上。还有呢，有一个更重的是疮痍，对不对？疮痍之灾，哎呀，遍满地，那个疮痍是很脏的哈，很脏的。你知道吗？这个我们的神呢，他是掌管众水的主，也是听祷告、信实和那个永活的主，还是他是掌管天下的大能的圣洁的主，对不对？啊，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有来期待一下今天讲的我们的主是什么样的主哈，是什么样的主。好了，我们来看看从水路到天上啊，所有的信仰上帝全面打击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图哈，看看这个图，这个图片是讲到啊，有十个灾，所有的都是啊各种的大自然的东西都被攻击哈。好，我们看第一个，是讲到埃及神话里面有好多神，有多少神呢？弟兄姐妹，你看看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神啊，你看没看得清这个图片？所有都是他们崇拜的这个神。好，再来另外一张图片啊。 OK， 看到古代的这个埃及的神灵啊，多的什么样子呢？就他们的多神教神灵总数号称是2000之众啊，2000个神在统治他们呢，你知道吧？ OK， 那古埃及就相信身边所有的万物皆有神灵附在上面，例如大地的神、空气的神、河流的神、天空的神、太阳神、月亮神、动物神、植物神，这些有形的、无形的哈，他们都聚集在那个法老的身上，都有法老的那个身体在那里，对不对？只是脑袋不一样，脑袋不一样。而且他们所有的那个都会出现一个脑袋，就是他那个脑袋都一个音，那个法老的那个脑袋是个鹰，然后在上面就有各种的，头上戴着各种各样的那种的大自然的那些东西，或者太阳或者月亮。 OK， 所以呢他们古埃及人很相信这个人类呢无法胜过这个大自然的威力和能量，他们把这个大自然的能力呢就视为一种神，禁止未知，就是通过法老彰显出来，所有的这些力量都是通过法老彰显出来，因为法老才是最最在里面的精髓的人物。 OK， 从头到尾都是指法老，到最后法老的长子死掉，都是这十灾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重要方面。好，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哈。好，我们今天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来看看今天神要对我们说什么。今天这个灾难是关系到人的身上要得病了，明白这个意思吧？前面呢都好像是跟人没有关系，到了这个深处，就到家里面的家畜就开始临到人身上了，这是一个危险，就是让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所以今天的很大的就是神要对这个人开始实行审判，开始实行审判。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的一个结构，大家看到我那张纸上面那张大纲哈，给了大家，也可以看到照片上这个本段经文的一个写作的一个结构。按这个结构你来听呢，你就会明白我要讲的是两个灾。第一个是牲畜的瘟疫，也就是神对信仰那些动物的宗教的审判。第二个是什么呢？是人和与牲畜的那个生的毒疮的灾，就是人对人畜的那种人和能力的那种宗教信仰，透过那种动物哈身上的那种能力来给他咒诅，给他咒诅。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灾，是牲畜的瘟疫之灾。首先我们来看看 A 和次 A 哈，对称的一个结构 A 和次 A。 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个第一点，就是讲到对 信仰动物的宗教的审判。首先看第 A， 就是一到二节对应七节，这里讲到神的命令和统治者他不顺服这个命令。好，我们一起来回到经文里面，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打开你的圣经，我们先来呢读一下哈，就一到二节我们来重复来读一下。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好，我们感谢神啊！我们可以透过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什么呢？啊，我们来看一到二节，一到二节啊。在讲之前呢，我还想做一个祷告 ，OK， 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一下哈。啊，亲爱的主，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里面啊，充满着你自己的旨意，愿你圣灵真理的人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听的都是出于你自己圣灵的感动，我们所讲的也求你洁净，让我们真的是被圣灵引导进入真理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来看看一到二节，一到二节讲什么呢？你看，耶和华命令摩西说，你必须要进到法老那里去，对法老讲什么？讲到一个 promise， 就是说他要对法老又讲了个 promise， 就是重复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是一个你放我的百姓去，你就能够平安。这个主题一直在重复 ，Let my people go， 对不对？这个话一直就是重复在第十章的里面，这也是他的分段的一个根据。我们看看，释放我的百姓去，好让他们干嘛呢？好让他们干嘛？去服侍神，就是分别出来做神的仆人，而不是做法老的仆人，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神就命令法老，你一定要放我的百姓去。而且这个神不是你的神，是谁的神呢？是希伯来人的神，看见吗？希伯来人的神，法老，这是希伯来人的神。OK， 你要放他去。如果法老你拒绝，这个拒绝这个字就是说 refuse， 或者是就是不遵守神的命令。如果你不遵守我的命令，你继续强留他们，你紧紧的奴役、控制他们、奴役他们，你要控制这些百姓，你的结果会怎么样呢？这里就是告诉法老，你必须放他去。可是对应第七节说，法老怎么样？法老差遣他的手下去查看、调查，去查看谁？查看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的牲畜有没有死。哎，一个都没有死，你看到吗？那他法老的心就怎么样？就固执了。这叫对称，就是上帝对他命令说，你要放他走，因为我是希伯来人的神。可是法老就看了希伯来人的这些神的百姓，发现他们一个牲畜都没死，结果是不愿意去遵守，不愿意遵守。所以法老的心还是固执，要面子，要尊严。牲畜死要不要紧呢？不要紧，对不对？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他能够什么？他要强留他们。记住弟兄姐妹，在一到二节说强留他们，第七节就是说我要控制他们，我不放他们走。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来什么呢？使唤人是最重要的，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有人在手中，而所有的那些牲畜呢，可能就不要紧了，不要紧了，因为人才是劳动力嘛，对不对？人才是最重要的嘛。啊，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在想啊，这个人比所有的一切都重要，都重要啊。这是也是法老控制人的这个目的。我们看，这是下面看到 A 和次 B，B 和次 B。B 和次 B 是什么？我看三到四节和第六节，神的手掌管这个牲畜的生死。来看看三到四节出现一个指示词，这里没有说出来。第三节说什么？我们看看第三节，第三节这个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对吧？就是怎么讲呢？耶和华的手要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这里没有出现一个看哪。如果你可以透过原来的那个希伯来人的那个讲法，就说看呐、啊，耶和华的手要临到你们田地里的牲畜的身上。 这个是记住哈，记住这一句话，在田地里的牲畜。等一下后面有一句话会出现矛盾，好像你要注意这句话上下文。这里就是说耶和华的全能 power 要临到你田地里的牲畜的身上，这是在田地里劳作的家禽，对不对？家畜 OK， 这就是那些马啊、驴啊、骆驼啊、牛群啊、羊群啊，很就是要临到极重的这些瘟疫。这个瘟疫这个字就包括了有各种的病，叫个流行的那种动物的瘟疫哈，一种牛疫啊，什么猪瘟啊，啊那种瘟疫就包括叫伤寒啊，包括就霍乱，包括它这个字叫 plague 是流行病毒、鼠疫，包括黑死病这些东西，流行的这些东西的家畜所得的这些东西，包括以前叫鼠疫啊，鼠疫。所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就很严重的这个瘟疫将要临到所有在田地里的这些的动物，这些的家禽。哈，好了，我们看四节说什么？耶和华要，但是耶和华却要使神的百姓怎么样？分别出来。哇，你看埃及的牲畜跟以色列的牲畜是完全是两码事情，两码事情。弟兄姐妹，所有的以色列的牲畜一个都不会死掉。这里对应第六节，我们看第六节。第二天耶和华就行了这事，结果所有的牲畜是什么？死掉了，所有的牲畜都死掉了。田地里的，记住第六节为什么跟它对应呢？因为这里说所有的死掉了，而第四节是说田地里的死掉了，所以就没有矛盾了。这里说几乎都死了，应该是所有全部的意思，都死了，应该是那个字是所有的都死了。哪里的死了？不可能，因为后面还有几个灾都要牲畜要死掉，那那些牲畜哪里来的呢？肯定是与这个三到四节对应第六节是有关系的哈。所以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里 A 和次 A B 和次 B 一到七节，弟兄姐妹你看到什么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埃及人他们那个时代啊，3500年以前，他们对家畜是什么样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你知道吗？埃及人相信什么？他们相信那个牛犊，就是很有能力，是最有能力的。而且那个水牛，他们把水牛当作是圣牛，圣就是很圣洁的那个圣牛哈。但你知道吗？他们叫公牛，那个水牛叫公牛神，叫 Apis 啊，他是家禽之首，家畜之首哈。OK， 而且他们这个头上有一个太阳，看到这个图片，他们的牛上面有一个太阳，这个牛角上面有个太阳，而且在这个太阳这边，他们的人的这个像上面呢是有什么？大家看，有什么？有一个蛇在前面，就是那个牛上面那个，就是戴在法老的那个头上的那个。OK， 啊，然后上面有个太阳，然后牛角，这里有一条蛇。绕着那个太阳，看到吗？就当着他的皇冠，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啊，这个圣蛇和太阳结合的一个偶像，戴在法老的身上，戴在法老身上叫公牛，公牛神，这是他们的为首的啊，这个牛是很厉害的，很有能力的。哎呀，这个法老就是靠这个牛来喂养的，哈哈，靠这个牛来喂养的，而且他们把牛当作母亲。右手有当作是那个爱的女神啊，反正就是生养后代的那个叫 Hathor。 OK， 这家畜是法老的能力之源啊，就是来自牛啊。他们拜的还有很多，还有公羊神，羊的神他们也拜，这羊神叫做叫朱比特阿蒙，在非洲很流行的拜这种公羊神，今天的撒旦教也拜公羊，拜公羊。他们也拜狗神，狗神什么呢？ Anubis， 就是守护圣洁贞洁的神，叫狗神，狗神啊。别的他们相信很多，一个守护神，所有动物的守护神是谁呢？就是狮子头的女人身体的那个狮子神。 OK， 狮神就是那个狮子啊。 OK， 而且呢法老他也是鹰神，他上面有个老鹰，他的老鹰头上戴着一个，老鹰头上戴着一个太阳，带着一个那个东西，所以老鹰是成为法老的鹰神，鹰神就是守护他的王权的，守护他的王权那个鹰 OK， 所以你知道吗？古埃及的神灵好多啊，所有都带到了法老的头上和他的王后的头上，就成为他的能力之源。但是牛是首，牛是为首的弟兄姐妹啊。OK， 而且他们的神呢，全部都有婚配的，全部都有婚配的啊。这个好像跟中国也有点像，就是结婚的这个形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下，这其实不单是埃及人，很多这样的动物的这样的神，中国有没有？中国有没有？我们相信十二生肖吗？十二生肖，哎，例如我们见面说，哎，你属什么的？对不对？哎，问人家属什么的啊？你属牛的，哎呀，好牛！你属龙的，你属蛇的。哎呀，反正还叫老鼠呢，还有各种兔子什么东西，反正都是十二生肖里面就成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出生啊，相信我们属什么。有人找对象呢，生辰八字也要去看，到底这个对象的生辰八字是属什么的，这样才能相配。要不然这个兔子跟那个什么东西在一块，跟那个蛇在一块，就不会幸福，是不是？啊，相信这样的叫做配啊，叫做配对。其实弟兄姐妹，我问你，你到底属什么的？我常常说你到底属什么的啊？在中国呢，在神话里面有牛魔王，对不对？有什么？有猪八戒，还有什么？还有孙悟空、猴子，哎，牛羊猪狗马驴鸡鸭鹅，哎呀，都有。 OK 啊，所以你知道吗，动物的信仰一直影响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这样吗？神要打破这一些，是不是？我们不能说自己属什么的。法老就说他是属什么的，因为他能力来源就是很牛嘛，牛就是家畜的这个来源，能力来源。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真正属神的百姓，不应该说我属这个，我属那个。这个埃及的遗传到我们今天，埃及的文明影响到整个世界，影响到整个世界。 OK，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个灵界，灵界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个界，就是我们人以上的这个灵界哈。那灵界我们读以西结书，读启示录，你有没有读到这个神的宝座的那个四活物？有没有读到那四活物里面有什么呢？有四张脸，对不对？四张脸，前面的脸是一个什么脸呢？前面是人的脸，后面呢，那个神的宝座那个四活物后面呢是什么？是鹰的脸，鹰。然后呢，右边是什么？狮子脸。左边呢是什么？牛脸。哇，这是不是神的真实的描述呢？弟兄姐妹，好像看了这个，哇，觉得神就是这个四个像啊，人啊，那个狮子啊，牛啊一类的，好像神是这样的，是这样吗？不是，他只是一个描述，透过这个先知看见的那个宝座周围的四活物而已，他不是神真正的什么，真正的本质。所以呢，你知道吗？在上帝的宝座很重要的一个天使是谁？基路伯，对不对？就是那路西佛，他在上帝面前是那个很有名气的天使长来的。他生的把上帝造的很全能，他在上帝的宝座周围服侍神，所以他认为神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吧？他后来堕落到地上之后，然后到伊甸园勾引这个亚当夏娃，对不对？就然后就让亚当夏娃怎么样犯罪，直到就离开这个伊甸园，去世界上去拜各种各样的神，包括这个牛神，因为上帝宝座有一个牛的脸嘛，对不对？有一个狮子的脸嘛，所以牛就成为很重要的他们的崇拜的东西。弟兄姐妹，他们堕落之后，其实他们没有真正见过三位一体的神，没有真正见过，不认识。可是我们今天有福了，我们信耶稣是认识这位神啊，我们不会把他当牛，我们不会当他当狮子，我们也不会认为他是那个鹰，对不对？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呢，神要用瘟疫来对付这些法老所信服的能力的来源的牛的信仰，动物之神也救不了你们。所有的牲畜，你这个为首的牛就包含了所有的那些马啊，那些什么东西啊，反正家里的所有的家禽都包括在里面了。强壮的工作能力不是来自动物，你的 power 不是来自动物。法老面对他的牲畜，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能力，没有任何能力。所以这里要证明埃及人所拜的牛犊是他们真正的什么咒诅，他们真正的咒诅。 好，我们来看到下面啊，第五节。第五节呢是我们这一段的中心，我们一起念一下哈。第五节，来，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字，这个时候，你认为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明天吗？这个字很特别，它不是 next day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指定的地点，指定的时间，或者指定的聚会的一个记号，或者是一个会幕，或者是一个宗教性的节期。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了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字不比那个一天、明天、后天。OK， 他这个一定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天会发生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呢？要降瘟疫给这些牲畜，所有的牲畜。这里代表弟兄姐妹，我们要问问大家，我们敬拜的地点、时间、聚会形式，所有的宗教的种类方式是谁来定的？是谁定的？法老就不遵守这个，对不对？他用自己的方式来定，是吧？自己要拜什么就拜什么。五花八门的宗教，所有的各种的节日，今天弟兄姐妹，我问问大家，我们的节日多不多？中国有什么节日呢？中国有什么啊？中国如果从春节开始算，有什么？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哎呀，好多好多节，有没有？有没有？这些节日的目的是什么？它的传统是什么？它的历史是什么？今天在国外有没有节日？也有节日，有什么节呢？啊，对吧？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有宗教节，对不对？啊，有复活节，对不对？有受难节，有圣诞节。但事实上还有一些世上的一些节日，什么万圣节，是不是啊？还有他们各种各样的节日，反正他们的节日一定是有一些东西文化在里面的，有一些崇拜在里面，要不然不会定这个节日，是不是？这个节日的来源是谁定的呢？我们说神定的跟人定的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矛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看法老的各种的节日所定的，他定的拜什么吧？今天就拜河神，明天就拜牛神，后天要拜什么神？反正他们每天都有很多要拜的，他们的祭司很多，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耶和华定了真正的节期，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日子呢，就是要来审判这个法老所定的这些什么？这是节日，因为法老把整个宇宙就当成他的神话来编排。这个神是第几位，那个神是第几位，太阳神是首先的那个最厉害的神，是太阳，那个牛，那个太阳是最重要的，好，最重要的。他发展出好多神，就像中国一样的，有一个神的系统，有一个神叫玉皇大帝啊，什么东西一体系列，从天到地所有的神他都把它规划了，谁的权利你管哪，你管哪里，你管哪里，然后有各种节日。今天我们知道了，弟兄姐妹，这个日子，耶和华定的日子，就是要审判这地上的节日，就他们的节期，他们的节期。我们看到今天的疫情，弟兄姐妹，我问问大家，我们的疫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一月份还是怎么样？这个疫情是人定的吗？突然就来了，突然就来了。然后呢？然后泛滥在整个全球，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结束？我不知道啊。好像人能控制，其实人一切都是神他能够掌管的，对不对？所以神定的时候就是他要来审判的时候，神定的时候也是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圣经里面以西结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应当欢喜怎么样？快乐。诗人也说我们是要欢喜快乐，但这个世界要接受这个审判。所以埃及的牲畜在这一天都要死光，这些瘟疫，这些埃及法老的能力的来源，就要完完全全被瘟疫来攻击，瘟疫来攻击。 OK， 好，所以后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后来出了埃及，到了旷野，是不是第一件事情发现那个摩西上山去了？多少天不见了，对不对？40天不见了，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做金牛犊来拜，他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一个神。你看到吗？他们首先第一步就是拜什么神？牛犊。结果怎么样？就上帝审判他们，让瘟疫流行，细菌蔓延，摩西最后把这个牛犊磨成粉，让他们所有人喝那个水，是不是这样？喝这个水以惩罚他们。你知道后来 以色列人又进了这个迦南地，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的生活很幸福，结果就南北就分裂。分裂是什么原因呢？这个耶罗波安就把去到埃及，他躲难躲到埃及，对不对？就把埃及的那个牛犊怎么样？就搬到了北国，一南一北放一头牛犊，金牛犊就拜。所以所有的这个北国到最后灭亡的时候，提前灭亡，就是因为他们这个牛犊的罪呀、啊，很厉害的。他们就被亚述帝国首先灭掉灭亡。你看这个牛犊一直就像一个瘟疫一样的，就好像是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身上，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问问大家，神所定的日子是以前旧约是什么？安息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色列人就不要，导致很多瘟疫，对不对？耶路撒冷也没人拜了，反而跑到自己的拜自己的山，拜自己那些牛那些东西。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节日，我们今天耶和华定的日子是什么日子？主耶稣怎么样？复活的日子。我们这个时候要不要来聚会敬拜神？我们要不要分别为圣这个时间来敬拜神？弟兄姐妹，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日子，是不是？可是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呢怎么样？他们软弱了，不回教会了，也去回到世界，没有能力，从此以后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了，然后就拜金钱，拜各种的很牛，拜女神，拜男神，反正他们的生活就是崇拜这种世上的能力，各种的情欲，滥交，同性恋，同居，各种骄傲的神，个人主义的神，自由主义的神，男神，女神，母神啊，父神，什么金钱都在拜这些东西。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今天的疫情来到了，我们应不应该来到神面前？不然这个瘟疫还是不会止息，对不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好了，神的日子是审判背叛的人，但是我们神的子民要怎么样？要欢喜，因为我们分别出来，我们分别出来。好，我们看第二个，我们来一起啊，来唱首诗歌啊，看看我们的神啊，他是属什么的。好，我们打开这个诗歌本的第137首。好，那个屏幕上已经有137首哈。
是你的世界，是你的，是你的，但是你的，是你的，竟是你的，是你的，树林中的白兽，天山上的深处，都是耶和华的。我若活着是为主而活，嘿，我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活，所以我们活是总是基督的人。我们再来，是属什么？属什么？地是你的，是你的，嘿，世界是你的，是你的，影是你的，是你的，竟是你的，是你的，树林中的白兽，千山上的深处，都是耶和华的。我活着，我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我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活，所以我们活是就是基督的人。嘿、
啊、我们就是唱这诗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啊，这个所有的牲畜都是属谁的？都是属耶和华的。我所以呢，常常在神的面前宣告啊，当人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的时候呢，神就有灾难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看看，当这个人和牲畜之灾临到的时候，将会对他的宗教的信仰产生一种咒诅。 你看呢，法老就开始身上会得病了，他们所有的那些宗教人士，那些人皮肤上都会长出东西，他们不洁净就不能去参加宗教的这个活动了，因为他不洁净了。所以宗教那些活动啊，参加这礼仪啊，你如果不洁净了，得了这个东西，你是不能去参加的，因为你被什么，你不洁净了啊，不能去参加敬拜了，宗教也受到影响了。我们看这个宗教怎么样被咒诅的哈。来，我们看到第八到九节哈，然后对应到十二节，就是 A 和次 A， 就报应的命令和刚硬的咒诅啊。今天我们就是要讲到人和牲畜的能力，这个宗教信仰是怎么样被咒诅的哈。首先来看八到九节，讲什么呢？打开圣经哈，耶和华这一次命令摩西和亚伦。就是说你要取什么，取那个炉灰，然后装满你的手里面。那个炉灰的意思是可能是烧窑，烧窑的灰，或者砖，烧砖的灰，也可能是法老那个祭祀他们那个牛神的那个灰，也可能是哈，就两种都可能，这种灰都是被烧掉的那种东西，那种灰。然后就把那个灰怎么样，他说你去把它在埃及就撒上去，就变成了灰尘的云，然后就是全地的人和牲畜身上都长出什么，长出水泡。哇，这个水泡就不是那种好像脓啊，它就是一种水泡。水泡你见过没有啊，弟兄姐妹？这是一种发炎的一种毒疮，毒疮可能你们没有见过，很严重的那种。这个所以八到九节就对应十二节，十二节什么呢？十二节是耶和华既然长了这些毒疮，这个耶和华使法老的心怎么样，刚硬，破天荒的开始神叫法老怎么样，心刚硬了。这里是使用第一次，耶和华使法老的心怎么样，刚硬，不听摩西亚伦的警告，释放的命令，正如神之前对摩西所说的话。这里就可以看到这种的灾难临到，这种命令的临到，是因为法老怎么样，不愿意去听，他越来越从宗教上不停的刚硬起来。我们来看到啊，这里讲到这一段呢，是八到九节到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命令就是要取炉灰，炉灰也许就是他们的这个祭拜牛神的灰。 OK， 所以呢法老很骄傲，他很骄傲。你知道骄傲的人会长什么东西吗？我们要对这个灰的信仰来讲一讲哈。首先来看这个灰，这个灰呢也可能是香灰，也可能是一种的他们这个宗教里面用的这种灰。我们在古今中外有没有用灰的，弟兄姐妹？你如果去看其他宗教或者是邪教的时候，你会发现灰很有用途，很有用途。所以你知道吗，在埃及的信仰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个医治的神，例如他们有月神和蝎子神。蝎子啊，以毒攻毒，那个蝎子啊，带着他头上有个蝎子，你看那个鹰啊，那些蝎子，你看到吗？那个图片，看那个图片。然后呢你知道吗，他们有一个叫做蝎子的神，他们有就是管生命和健康的神，在埃及的文化中很受信，很受追捧，因为他会得到医治，甚至于呢这种医治的能力呢就能够带给他们一种治愈的一种的果效，治愈的果效。什么果效呢？就是他们的药神啊，有几种药神哈，他们的药神啊，我就不讲了，你上网可以查到好多这样的他们的医治的神，医治的神。我相信这些灰的概念就是从这个信仰里面来的，信仰里面来的。你知道吗，祭祀过偶像的灰可以用来做药，可以用来做药啊！而且或者外敷或者内敷，就今天我们说如果说你外敷的话呢，你就用那个什么，用那个灰插在你的什么身上。内服是用什么呢？内服就是要把一个水，然后把那个灰跟那个水混合起来，把那个咒诅的字条就丢到里面去，然后搅和搅和烧掉以后，然后就喝进去，明白了吗？喝进去啊，听说是很灵验的，很灵验的，你知道吗？有的地方叫神仙水，有的地方叫符咒水，他们有全能神的药，全能神的药啊。 OK， 在耶和华的律法中有没有这回事？请问在耶和华里面，我们知道在利未记里面有讲到啊，讲那个啊，那个祭司有一个判断一个女人犯奸淫没有，然后他的那个女人的丈夫呢就怀疑他的太太是不是在外面就发生了一种的婚外的一种的 性关系，那他就怀疑他，怀疑之后怎么办呢？因为没有证据，然后就带那个女人到哪里去？就带到祭司那里去，然后在祭坛的旁边，然后那个祭司就拿那个灰，或者是香炉的灰，或者祭坛的灰，就放在这个水里面，知道吗？丢在那水里面搅和搅和，然后就用一张字条写好的东西丢到里面，然后就让那个女人怎么样喝进去。一喝进去的时候呢，如果她没有犯这个奸淫的罪，那她就会怎么样得医治，甚至不生育的都会生孩子。但是如果她犯了，那就麻烦了，那她的肚子就会怎么样，就会消，就消，就消瘦，就受咒诅，她的腿就怎么样就没有力，她就整个人就受到咒诅，就永远不会怀孕生孩子了。 OK 啊，所以你看到这个里面有可以看到一种的那种信仰，这个灰也是有它的效果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医治的东西。在启示录也有，启示录那个天使呢把那个香炉的灰就倒在地上，对不对？一倒下去，地上就发生了好多的灾难，有没有？在启示录八章五节啊，里面讲到了那个灰倒下去就有灾难。我以前认识一个人，他是我们以前的同事哈，那他呢就跟我们说，他说他是去拜个观音，他从小呢他的父母就把他献给观音，就让他喝什么，喝这种灰的或者是这种的符咒水，喝进去之后呢，就这个女孩子就永远是属于他的了，永远属于那个鬼的了，那个什么偶像的了。结果你知道吗，我常常一听到这话，我说哎呀完了完了，跟他传福音真的很难。你像我跟他传福音，他表面上那个，但是他始终是不信的，始终是不信，我们对他再好再好，他都不愿意相信神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啊，在，但是我相信在人不能，在神什么凡事都能，但是这种的信仰的能力是真实存在的，弟兄姐妹。这个灰在各种的信仰、泛神论、邪教、民间宗教是无所不在，这种信仰只有直接在皮肤上它会展现出来，展现出来。所以你看毒疮一发出来，然后那个灰一沾到这个皮肤上，皮肤就开始长出泡泡，这种泡泡就皮肤溃烂，是起泡，不是有脓的，是有什么，是水，是血水。哎呀，你有没有见过，你有没有见过啊，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可是有亲身体会的。我那个时候就是跟神对着干，你知道吗？我就不回教会，我就不服神。上帝说你要回教会，我说我不回啊，我就是在世上打拼，我要追求世上的东西，我要追求啊情欲、骄傲，很狂妄，然后就觉得我是一定会很厉害的啊，那个狂乱症啊，放纵自己呀、啊，哎呀，那膨胀、脾气暴躁，就是要去拼，要去比。结果上帝管教我长，让我长什么？让我的血液感染。感染之后呢，就长出一个一个的那个毒疮，哇，那个毒疮，你知道 Nancy 我太太就知道，她帮我做手术的时候挤出的全是什么？全是水，没有脓，没有脓。结果我吃什么就拉什么，我的免疫力都没有了，我一走路我就腿就怎么样，我就发软，我根本就没有能力站立，就像刚才那些术士一样的，法老的术士，他们在法老在摩西面前怎么样站立不住啊，哇，得这个病，我跟你说这个毒疮啊，我告诉你真的是很危险的，生命很危险的。我那个时候说，主啊，我可能活不到三十岁，我就说主啊，你就让我死吧啊！但后来感谢主，我回头了，回教会了，我就去敬拜神，我把学情私欲自己的东西，成功赚大钱出名，想当爱情，想用自己的方式去跟神对着干。但是之后我回到神面前，主啊，我要做你的奴仆，啊，就很快我的就有脓了，就我的那个毒疮就没有血水了，是脓了，脓挤出来就好了嘛，对不对？好了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如果你的心刚硬，一直对着神干，是因为你骄傲狂妄，你相信自己，你拜自己的东西。这个法老就是这样的，他为什么上帝说神使法老怎么样刚硬？这里才开始的，死活不放以色列人离开，奴役他们，所以咒诅领导。弟兄姐妹，最后我们可以看见上帝降灾，然后十到十一节，摩西就遵守神的话，取了炉灰站立在法老面前，撒开那个灰，所有牲畜身上都长满了，人的身上也长满了那些起着泡的那个毒疮。 厉害啊，所有的那些术士都站立不住，他们很痛苦，他们发炎，他们痛啊，行法术的也只有痛啊，这种痛就像麻风病一样的，就像整只一粒一粒一粒的，很恶心很恶心，这可能会带着一个发高烧，可能带着像烧开水，可能是沸腾。今天的冠状病毒听说症状也有点像，就像在你里面烧，就是整个像火一样的烧，像火一样的烧。 OK， 所以弟兄姐妹，神的仆人执行神的吩咐，把所有神的话语撒开，借助祷告四面八方传扬神的福音，谁会长疮呢？我们去传福音，谁会长疮？他们会很难受，他们会沸腾起来，热窝上的蚂蚁。只要你传福音，就像法老一样的，他就站立不住，每个人身上都痛都痒，觉得你传福音我很不舒服，你传耶稣我很不舒服，对不对？这个灰就带了一种审判，带了一种咒诅，发出一种毒素。所以今天拜牛犊的，拜假神的，拜主义，拜哲学的，拜金钱名利的，没有人可以站立在神的这个灰的面前，咒诅的面前。一切的假信仰、假宗教、迷信都会失去站立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末后的大灾难将要临到我们，我们除了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之外，谁还能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谁还能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这篇的信息，上帝借着法老，上帝对法老的这个两个灾难给我们一些启示。我们听完这篇信息之后，我们应不应该反省我们自己身上的问题，让我们悔改归向神，借着他的仆人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所有的咒诅。我们身上的罪就是最大的毒疮的来源，我们身上的罪就是最大的我们得病的来源。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对不对？我们要为自己的刚硬、不幸、骄傲、无止境的狂妄的欲望、贪婪、自私，对世界的各种的物质、精神上的疯狂的追捧，我们要为此悔改，为此悔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能力骄傲呢？我们对于人类的科技是不是很有信心？今天的病毒没有，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啊，我们只能祷告，当然只能防备，只能预防。我们不能够用骄傲来看待我们一定会胜过，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从这个法老的骄傲中出来，不再与神对抗。不要让神让我们刚硬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没有机会悔改了，没有机会悔改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里有一句经文，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在罗马书的第一章20-25节，也是保罗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警醒，描述这个世代。来，我们一起念一下。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作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作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就任凭他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至于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作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向你发出这样的信息，我盼望弟兄姐妹你也向那些周围的朋友撒出这样的灰。这样的灰可能是来自怎么样，对他们来说是一场的审判，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责任。我们要把这个灰撒出去，把福音传出去，咒诅与祝福他们都可以选择，都可以选择。那我们真的是要来帮助我们，来有两个方面来生命挑战我们。透过法老的第几灾是 第五灾和第六灾，就是瘟疫和这个灰的咒诅。我们查看一下我们生命中有没有这种的牛神、什么药神、女神、男神、自由神、无神，甚至无神的崇拜啊，在我们里面各种各样的，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存在这种的罪在里面。我们都祷告主耶稣基督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带来的是什么瘟疫，因为他们将带来各种的病毒在我们身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洁净自己，分别为圣。所有的这世上的东西是都要那些动物啊什么干嘛都受到影响，但是属他的子民呢，一个都不会死，一个都不会死。弟兄姐妹，这个魔鬼在不在乎人死多少？在不在乎？魔鬼在不在乎？我告诉你，魔鬼他就像是一只牛一样，他纯粹的是那个牛用蛮力把所有人用罪恶把他们，这是像法老一样奴役他们困住他们，把他们一个都放在那个窑灰里面，让他们练，让他们受苦，让他们在世界上不信主，让他们不听着被世上的东西迷惑。所以今天你一个人信主不要紧啊，弟兄姐妹，魔鬼最怕的是你去把福音什么传给别人。你只要不传福音，跟魔鬼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懒得管我们，是不是？但是你一旦去传福音，一旦发出上帝的这种的审判，你将福音传出去，魔鬼是不会放过你的，法老是不会妥协的，释放我的百姓 Let my people go， 不会的，不会让神的百姓走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不追求真理，不服侍神，不传福音，我告诉你，撒旦都懒得理你，你存在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上帝说把这些人放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去搭救他们，我们不要让魔鬼把我们变成行尸走肉，是这样吗？这是第一点，我生命中有什么反省一下。第二点，我们夸耀什么？我们有没有夸耀我有能力？我没有夸耀我有特长，我长得漂亮，我长得帅，我长得美，我有本事，我有专业，我有这个头衔啊，我有跟人的好的关系，我八面来风，有没有夸？我们有没有夸自己？夸我自己很会祷告，夸我自己很属灵，夸我自己每天早上每天晚上都很虔诚，夸没有夸？有没有夸自己？我们要祷告主耶稣基督钉死他们，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会带来一种毒疮，骄傲会使你的毒疮泛滥，然后很痛很难受，你的灵魂会很难受，你越烂越大，最后会失去一种抵抗力、免疫力，甚至于我们的永生的能力都会失去。我们的能力来自哪里，弟兄姐妹？我们的能力来自耶稣基督，来自圣灵。撒旦就是那个堕落的那个蛇、那个牛啊，那个自以为是的龙，那个狂妄的家伙，他就是与神对抗到底，上帝就让他持续刚硬，与神为敌。 OK， 弟兄姐妹，你的能力来自哪里？我再次问大家，你的能力来自哪里？我们的神是掌管人与牲畜能力的主，感谢主，他使我们生养众多，他使我们传福音。 OK， 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刚才那一首诗歌我们再来唱一下。好，我们打开啊，137首。好，你可以站起来哈，我们一起来唱啊，啊，用一点啊，用一点激情来唱。我们都是属耶和华的，这个有点像一个那个说唱的一个东西哈。
你是你的，是你的。世界是你的，是你的，天是你的，是你的，井是你的，是你的，树林中的白兽，千山上的牲畜，都是嘿耶和华的。我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我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活，所以我们总是基督的人。 是你的，世界是你的，是你的，影是你的，是你的，情是你的，是你的，树林中的白松，天山上的深处，都是耶和华的。我活着，我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我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活，所以我们活是总是基督的人。我若活着，我若活着是为主而活，哈利路亚，我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活，所以我们活是总是基督。
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主啊，地是你的啊，世界也是你的，所有的动物，所有的你所造的都是你的，金和银都是你的，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们不没有任何的拥有的权利，你让我们在世上只是管理，只是管理，只是让这个真的能够让你得荣耀。主啊，让我们为你而活，让我们为你而活。主啊，让我们不要背逆你，不要像法老一样刚硬，让他的百姓们也不要这样刚硬，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要分别出来，成为你的子民，让你的百姓去。主啊，你现在就是对那些撒旦说，释放我的百姓去侍奉你，他们是我的百姓，你撒旦不可以夺去他们。主啊，你就让我们雅各宣道会的众弟兄姐妹，还有那些在外面他的生命已经在走向死去的那个阶段里面能够苏醒过来。主啊，你的能力领导他们，你对他们呼唤，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要进入到你的保护里面。感谢神，你的能力充满我们，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为你而活。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这个教会，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将荣耀能力权柄归给我们的父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下面是我们祷告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欧阳云姐妹。
感谢黑门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分享，那这篇讲到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的额头上有圣灵的印记，但是也给我们很大的警醒，因为这十灾不仅仅是向埃及的人展现神的大能，同时所有的在埃及寄居的以色列人也同样经历了，更经历了跨过红海的神迹，但是跨过红海了以后选择的就是背叛，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写照，我们也会同样经历这些，所以真的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分别为圣。我们可能躲不过这世上的苦难，但是我们却不会落在神的审判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向神呼求祷告。弥迦书六章写道，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牛或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主啊，求你的光照明我们败坏的内心，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省察，我们是否一边跪拜这个世界，一边却想抓住救恩呢？我们是否爱你比爱我自己多一点呢？ 我是否觉得我选择救恩比世上许多的人更有智慧呢？我是否爱你的话，甘心领受你的诫命呢？我是否爱邻舍呢？我是否觉得只有我才是与神同行的人呢？我是否有真的谦卑，无论是在称赞中还是在质疑中？我是否用舌头论断世界，论断世人呢？我是否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而从来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呢？我是否是在寻求神，还是在寻求自己存在的价值呢？我是否以爱神爱人为荣耀，还是更愿意得到人所给我的荣耀呢？我是否能尊重与自己相左的看法呢？我是否能去爱那些伤害我、轻看我的人呢？我是否今天比昨天更认识主呢？我是否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呢？主啊，我们在罪上是何等的自由啊！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经不起推敲，我们的脚一迈出去就走自己的路，我们的手一伸就抓住自己看为的珍宝，我们的眼一看就把这世界的荣华尽收眼底，我们的嘴一张就定了所有人的罪。我们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权利，好像我们是唯一的义人，唯一寻求你的。主啊，求你的光照瞎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把全然败坏的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你破碎我们，重新建造我们。我们只有犯罪的能力和自己，唯有你的恩典才能让我们放弃自己，去单单的寻求你。主，我们把教会放在你的手中，你是教会的那块房角石，你是我们的头，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荣耀，你是我们的权柄。主啊，我们的教会该往哪里走？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荣耀你的名，才能在这个地方彰显你的权柄？求你教导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主啊，我们也把所有的牧者交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都是你的肢体，我们是一个完完整整的肢体。主啊，求你让牧者在每天的侍奉当中不麻木，不看过去的成就，忘掉背后，单单的仰望你，把他们的身心灵都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你保守他们每天的事工都和昨天不一样，每天都有新的你在向我们传递着主你的智慧、你的大能、你的拯救、你的恩典。主，也把黑门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你赐给他传讲你话语的智慧，求你赐给他牧养你羊群的能力。主啊，也为 Nancy 献上祷告，求你供应他们的生活，你给他们平安和喜乐，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浪，我们都单单的仰望你，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上，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只有在你的手上我们才能够拯救我们这败坏的生命。主，我们也把同工交托在你的手上。主啊，你若愿意用我们，你必备我们成就那新的生命。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像小孩子一般的顺服，我们就能得着这新生命。主啊，求你在我们的心里动工，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放下自己，为着我们的新生命，为着我们的教会，为了众兄弟姐妹的益处，放下自己。 主，我们也为教会的各项事工向你献上祷告。我们的事工是为了我们自己生命的需要，是为了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合一，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而做的工作，不是为了彰显自己，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更求你引领我们，因为我们愚钝。主，我们也为每一次的团契向你献上祷告，求你大能的手臂洁净每一次祷告的场所，你让我们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够见证你与我们同在，我们额头上有你的印记，你的咒诅必不临到我们。我们也为年轻人的工作婚姻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工作，乃是因为你赐给我们从天而来的智慧。我们每一天的工作，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的每天，哪怕我们是喘气吃饭睡觉，都是为了彰显你的荣耀。你若收走那气息，我们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主，我们也把年轻人的婚姻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洁净，求你保守。我们也把教会里的小孩子们的学习和家人的平安交托给你。主啊，我们在这世上无依无靠，我们在病毒面前都显得那么的软弱，我们落在你的咒诅当中将是何等的可怕。主，我们为家里还没有认识你的人献上祷告。主啊，求你怜悯，如果没有你的恩典，我们不可能认识你，我们也不可能相信我们看也看不见的东西，我们想也想不明白的东西。唯有你的恩典才能让我们心灵的眼睛睁开，让我们能信，让我们能愿意去听，愿意去领受，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你。主，我们也为还在疫情中工作的兄弟姐妹们祷告，求你保守他们的平安，保守他们家里的平安，保守他们在向你祷告的时候你垂听他们的呼求。主，我们也把月妈妈和君君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求你让他们在你的里面真真正正的得到释放，得到平安，得到医治。从现在这一刻到回到天家那一刻，主啊，求你一路保守他们。弥迦书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永远不落在你的咒诅当中，不管这世间有多少的苦难，你都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一起站立来接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愿主赐福大家啊，主日平安。OK， 大家可以打开一下那个。好了，感谢主啊，我们聚会到此结束。